你拥有的一切都过期了，你热爱的一切都旧了，所有你曾经嘲笑过的，你变成他们了。
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不孤单地球，陪你直奔永恒。大家好，欢迎回到不孤单地球，我是葡萄。
我是 Michael。
我是飞鸟。
我是小白。
我是炸鸡。
哇，太好了，今天四位弟兄跟我一起录音，我压力不小啊。今天还是讲一个大多数时候都是姊妹会遇到的问题，我自己可能有一点就是先入为主的这么样子的一个印象啊，但是我也很好奇今天四位弟兄在这个我们的话题上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分享。其实这个话题的贡献者还真的是一位姊妹耶，是在我们当中的莲子。她在上一次我们团契的时候提到说，她看了一个牧师的讲道，这篇讲道给她一些启发，但是其实她也没来得及说这篇讲道她自己的一些得着或者看见是什么。我们当时就说，哎，留到下一次团契我们一起来讨论。那今天呢，我们就可能是对这篇讲道，主要是对这篇讲道的一个回应吧，一个 reaction。 每个人都看了对吧，这个讲道，它的题目叫做爱不下去怎么办。光看这个题目，其实我以为他会讲就是，哦，我们觉得好像对人没有爱心啦，很枯竭啦，要怎么办。但其实我发现他这整一篇信息的主题是在讲立界限的问题啊。这个虽然是老生常谈，而且是近几年在教会非常普遍的一个话题，我倒是觉得其实在教会里面并没有把这个东西说透，而且我甚至觉得这篇讲到我觉得不尽如意吧。然后希望今天跟大家一起切磋切磋啊。那你们先要不要说一说自己看了这一篇讲到的一些第一印象吧，就是第一感受，你们有记下一些什么样的笔记吗？说，哎，我觉得这点很有得着，或者是一定要拎出来跟大家一起掰扯掰扯的。
我觉得我听了这篇讲到我比较认同的地方吧，我有写下来。就是第一点是他讲这个，他 bring up 这个 topic 这个出发点是，针对于那些就是我觉得是已经在群体当中大量服侍的弟兄姐妹。对，然后就是他其实有一个观点我非常赞同，就是说如果服侍超过我们所能负担的，其实就会慢慢出现问题。他用了慢性发炎这个比喻。说我们的灵命还有我们在群体当中的生活会慢性发炎，这个是我在群体当中这么久我看到无数慢性发炎最后坏死的这样的结果。对，包括我本人其实之前也有过这样的类似的经历，这个就是我非常同意他所讲的。另外一点呢，就是提到界限这个词其实本身会让我很不舒服感觉。
哦，
因为其实以我的经历来讲呢，我是被弟兄姐妹很好服侍过的，很好帮助过的，包括我以前的传道人啊，就是一直在照顾我的传道人，我没有在他们帮助我的过程当中看到他们有设立很多的界限对我，但是我能够看到他们真的为了这个，因为这个他们有很多的祷告，他们付上了很多现实生活的代价，比如说大量的时间啊，大量的精力啊。当说出来这个大家应该立界限的时候，我又有一点同意，但又觉得有点不舒服。对，这是我的第一感觉。对，
听完这讲到，其实我的第一个 reaction 是我想起了耶稣说的关于他是一个好牧人的比喻，他会放下99只羊去找丢失的那一只。那这样的话就完全跟他我们听的这篇讲到它的主题实际上是有矛盾的。
展开说说。
因为按这个讲到的内容来说的话，它会把 这个童工他做服饰的时候把他的亲疏远近分了一个等级，然后去凭这个等级去分配他的时间和精力去照顾他的服侍的对象。可是以耶稣的眼光来说，他耶稣不是这样做的，他反而是他会用他的权力去找他觉得最需要被服侍的那一只走失的羊。
嗯，
感觉他是和你站在一方的呢。
哎，我们两个没有沟通过，留到节目、
啊、对，我们真的没有沟通过，
没有沟通过
这个。
那小白呢？
我其实和 Michael 有一种感受上的可能相似吧，但是就是说，表面上看完整篇讲道，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而且感觉他也是在为大家，不管是从服事的角度来说还好，还是个人生活的角度来说，都是只是有一个很好的引导作用吧。但是，你如果稍微往深层次去想一下的话，他那个界限，如果真的按照他所说的，就是分得那么的清楚的话，我觉得多少还是会影响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的交流的。这个是我在思考的问题啊。我的意思不是说他那个画的那个 circle 不好，他不是说先有第一个 circle 是你的丈夫或者是妻子吗？
第一个 circle 是神，
哦，是神，然后是丈夫和妻子，然后往后慢慢划分嘛。但 是我觉得现实的情况很多时候就是很难去做到那个那么精准的划定好，然后你去精准的去分配你的情感，我觉得人就很难。
你是觉得实际操作有困难，
对对
而
对。
且可能。被你画在外圈的人会有情感上的受伤，然后以至于损坏你们的关系，有点像这种。
对，可能是这个方向的问题。
嗯。
我是在思考自己的经历，我就觉得，我们还是得有这个意识在脑袋里面，就是得有它这个框架，我觉得是好的。但
嗯。
是，就像我说的，实际情况的话，我觉得还是得因人而异。我觉得每个人的情感的感受程度是不一样的。你在和不同的个体交流的过程中，你们的 interaction 和你们的那种 bond 都不能以就是界限这个东西来画得那么清楚，我是觉得很多时候。
OK，好，大概能够了解你说的。好。
就是我刚刚听大家说，我感觉大家比较注重的点就是在于他讲的服饰方面的。但其实我听完这篇讲到，我想到更多的是生活中的界限的问题，因为就是其实我们家在这个问题上面其实是吃过亏的，在亲戚当中的问题。所以说，我想的更多的是，就是在人与人交往之间的界限，不一定是就是在教会当中，在服饰当中的。我在家里面受到的教育，其实这两年就是特别说要有一个清晰的界限，不只是跟外面的人，甚至是跟家里面的人，或甚至是跟父母之间，还有自己的家庭之间。因为他其实那个牧师也提到过一点点，就是说很多这个家庭还有婆媳之间的关系，就是因为没有界限而造成的。对，所以我想的更多的是这方面的问题。
正好承上启下，上一周我们在讲炸鸡妈妈跟她的一个靠边界限的一个问题吧。那我相信大家听到这里其实不是很清晰，觉得哎，你们好像从同一篇讲到，但是听出来的重点是不一样的。有人听觉得是在讲教会里面服事里面怎么去界定界限，有人是在讲生活当中人与人交往应该怎么样，而且这个界限到底是指的什么呢？又说要分圈子。我们一般听到界限这个话题，我会先想到的就是说我们在跟人交往的时候的一种方式、一种程度吧。就是我拿一个例子来说，前天我去我们家楼下公园晒太阳，就遇到一个从中国西安来的一个老太太，然后呢，她就示意我坐在她旁边，然后我们就开始聊天。我也想说，哎，有没有机会跟她传福音？但是后来那个对话的走向就非常的让人不舒服，是因为她可能会 去问我很多问题，然后涉及到一些隐私啊什么的，那种问题是不可能跟第一次见面的陌生人透露的问题，但是他会一直追问我。后来我会很不舒服。我举这个例子的意思就是说，我想到的界限，有些时候是我们怎么跟人有一个合适的，保持一个度吧。什么是你该知道、该问的，什么是你不该说的，什么是你要控制的。这个交流的深度、亲密度是这些东西，我想的是这个。但是这篇讲到呢，它可能比较着重在我们怎么去把我们身边的人分成不同的类别，然后呢，这些人会以我们为中心，分散在不同的这个圆圈里，越近的就是跟我们越近的人，越远的就是当然就是离我们关系越远的人，然后把人分成这样子的一个。圈了之后呢，我们就更清晰的知道，哦，最重要的是越近的人，他们的需求我要放在首位，其次才是在外圈的人。那这样我们就有一个优先次序，生活当中我们就会知道说哪些事是重要的，哪些事是不那么重要，可以 say no 的，以至于我们可以不要把所有的事都担下来，让自己疲乏，让自己 burn out。他在讲一件这样的事情，刚才 Michael 说的呢，就是在教会里面，其实特别容易出现有服侍的人，他们没有智慧去辨明事情到底哪个重要，哪个不重要，以至于他们 burn out。其实牧师讲的就是这群人是不是需要建立一个这样的清晰的界限，来帮助自己可以梳理好，然后可以有一个健康的人际关系健康的服侍的状态，他在讲这件事情，大家从我的表述其实也听得出来我的一些倾向，因为我实在是觉得把人如果这样分开来，不太符合圣经的教导的。但是他有一些东西讲的，比如说关于配偶跟父母那个事情的时候，我又觉得是特别赞同的，就像刚才炸鸡说到的，他说可能配偶应该是比父母更重要，结婚之后啦，那这些东西我觉得跟界限都没有关系，那是常识，或者是那也是圣经里面讲过很清晰明了的教导，不需要再多一个界限的教导去帮助我们知道。我觉得他这个界限的教导分成这么多一圈、二圈、三圈、四圈，对我来说是很多余的，甚至跟圣经是有点抵触的。我们先说说他好的吧。它里面提到了非常非常多的重点。那第一个重点，你们怎么看他说的这个？不是每个人与你在关系上有同样的距离，我们会让别人对我们的有错误的期待，我们会对别人有错误的期待。你们觉得在生活当中有遇到这样子的一些情况吗？
在生活当中，就因为我个人来讲的话，我的生活当中，其实我接触的人基本上全是教会的人，生活社交方面几乎占了全部的比重，除了我的父母啊这些，我觉得这种情况会有了，真的会有。就是很多时候，比如说有人以为我可以帮他一些什么，但其实我不行。对，我觉得出现这种很尴尬的状况，对。
是，例如可能需要你的时间，或者是需要你真的比较具体的一些什么行为去帮到他，但是你是没有办法的。
就是我不是那个很被动人，我是一个很主动的人，在这上面，我会去追着我群体当中的弟兄，然后去聊天啊，然后渴望去建立一个就是在群体当中我们可以有关系的提升啊，我是渴望这样子的事情发生的，所以说我在群体当中算是一个比较主动的人，就是我说，哎，喝咖啡也就是，然后或者是过两天我们一周可能吃个两三顿饭呀这种的。
他说你是需要那个
我是需
有界
要
限的
背，
人，
对，我是那个需要背 离
背
界
离
限
界
的
限
人，
的人，把你要
对，
划在外面圈子的人。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就是我的实际经验是，就是我一直在找弟兄去喝咖啡吃饭，但是其实我没有考虑那个弟兄的实际情况，包括经济方面能支撑他一周出来吃几顿饭， 你知道现在这边物
哦，
价
还
很
不
高
是
吗？
你买单，你要，
哦，当然不是我买单，当然不是我买单。我们团契，对，我们群体吃饭全出去全是 AA 的。对，然后喝咖啡有时候也是，可能他正在为某些事情焦虑，也就是说，在我非常有时间的时候，他可能虽然他客观上是有时间的，但是他因为生命的状态，他生命的可能进入到一个可能找工作的阶段，可能是各样烦心事的一直在缠累着他，他没有心思去做这件事情，所以说我就打破了这个界限，其实，对。对，其实我听到这个讲道的时候，听到这一部分的时候，我其实蛮有感触的。对，这个是我同意的部分。我认为他所讲的这个就是以自己为中心画圈呀。我觉得他不是说那种非常模糊的，就是和人和人之间去画圈，因为我们一天就这么多时间，我们到底该把时间分给谁？我们到底该把就是我们一周状态最好的时候分给谁？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可以操作的非常直观的一个东西，对对，
是，其实他整一篇讲到的根基是在于说，神给我们的诫命是要爱神爱人，那这个爱人要如己。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就觉得爱，那就是要像神那样，是好像无条件的，会有不断的一种给予的状态才是对的。所以他才引出了一个界限的问题，就是说，哎，我们要怎么去爱人？这个爱。他到底是有没有界限的？我能看到 Michael 是一定是出于爱心、爱弟兄的心，想要去找他们出来。可能唯一缺乏的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有没有寻求神的智慧，还是怎么样？就是可能有些时候我们还是过度的去以自己的想法去看了这件事情吧。但我觉得这篇讲道里面其实是没有提到关于智慧的爱，他其实在用一种非常笼统的规则去人
哦，
的
是。
规则去限制了这个东西，因为我觉得神的智慧圣灵是像风一样自由的，就是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要今天要怎么分配我们的时间，我们要去见谁，其实这就应该是神说了算的。当我们去寻求神的时候，我们才可能知道我今天的优先次序是怎么样的吧。对我来说是这样，你们可以完全的反驳我啊，因为我觉得他在讲我们爱要有界限，要分得清楚，我们才可以更好的爱，这是我完全同意的。但是我发现他又总结出来一套方法，是束缚了神的作为的，就是这让我觉得很矛盾。你们自己是怎么看这件事情呢？
我是同意葡萄说的，就像这个牧师说的时候，其实很明确，把角色分得很明确，从伴侣到子女到父母，然后到彼此同工，然后到基督徒，然后再到华人，再到全世界的人。这很明显的是分这样的角色，我觉得这慢慢会变成给自己心里形成一个规矩，就是我对待你这个基督徒，哦，我能到这里，可是我对待你这个同工，我可以到那里，就会容易变成一个律法主义，然后对于有很迫切需要的某一个人，我们就或多或少的就主动的去忽略掉这个人的需要。
然后说是因为我要有界限，
对。
就是真的就是挺危险的这个 mindset，有些时候反而会阻碍我们去爱人的。我再听听其他人啦，谢谢飞鸟，炸鸡呢？因为炸鸡刚才是比较赞同他的一些。就是因为你说之前是在亲戚当中，好像发生过一些因为界限不清楚、不太愉快的一些事情，对吧？
对，就是其实我是比较赞同的，因为我觉得他就是给你画圈，他其实只是一个总的来说的一个指导吧。就比如说，其实我们每个人心里面都有这样一个次序的，就是你不管设不设定，你对不同的人，你就是有这么一个次序的。但是很多时候，你这个次序是混乱的，就像他提到说他那一段时间很注重教会的，他觉得跟教会的，就是同工之间在一起有很享受的那种感觉，他忽视了家庭。 它这个里面其实也是有一个次序的。你虽然就是没有刻意的去设置次序，但是次序就是在那儿的，只是它的次序错了。它现在只是告诉你，你应该有的一个设立的次序是怎么样的。无论你是不是要强行给自己设次序，我们都不能否认，每个人心里面都是有这么一个排序的。很多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生活当中很多的混乱就是来自于你这个心里面可能默认的排序错了。比如说，很多再讲到婚姻吧，婚姻比较好讲，因为都是前面就是排名前几的人。我比较赞同他说的一点就是，你把你的孩子很容易，你把你的孩子或者你的事业放在神的面前，那这个就是偶像，这是非常容易发生的一点。特别是有了孩子之后的父母，就是妈妈那边更加容易出现这种情况。还有一点就是在婚姻里面，你如果结婚了之后，你还是没有脱离你原生的家庭，你的原生的父母老是在你的家里面来掺一脚，在你的夫妻关系里面掺一脚，在你的孩子教育里面掺一脚，那你这个时候怎么做？你要是老是去管着父母的话，那你的夫妻关系就不好了。这个也是没有次序的问题。那你其实暗中里面其实已经有一个排序，有一个选择了，只是你的选择是混乱的。
能听出来，炸鸡对于这个父母很容易把孩子放第一位这件事情深恶痛绝。
你们怎么理解？他中间也讲到一句话，是说如果我们把神摆在第一，就没有什么是第二的了，是这样说的吧？
是这样说的，是这样说
对对，
的，对。
对呀，我就觉得跟他说的主题是有点冲突的呀。如果把神放在第一位，就没有了第二，那自然没有第三、第四，那就没有所谓的分圈了，是吗？不是吗？
是，很直
哎，
接的
我
理
突
解
然
是这
他
么理
觉得你
解。
说的相当有道理。
是，我也是这么想啊。那本来 Michael 你是怎么理解的呢？
其实对于把神放第一位，我对他的理解，他可能是在说对神悔改这件事情，就把神放在中间，对神悔改这件事情。就是我们说怎么把神放在第一位呢？因为他在那里面也没有讲嘛，对吧？他里面其实没有展开。我觉得这个是我对于这篇讲到，我很同意。其实我真的很同意他对于每一圈的分析，包括你要把你的太太放在第一位，然后只可以这个第二圈只可以有一位，然后第三圈、第四圈、第五圈，我很同意他每一圈对于每一圈的分析。我甚至认为他把每一圈拿出来。都可以是一个生活专题的讲到，我觉得特别好。我觉得，但是什么是把神放第一位呢？我觉得，可能我是认为他在讲悔改这件事情，对，我是这样觉
那如果放在这个题目界限的这个题目里面来
得。
讲，神放在第一位，它怎么会影响这个界限的格局呢？你觉得？
我认为这可能就要讲到我们是否靠自己的智慧去处理我们的人际关系这件事情。我觉得就像刚才飞鸟说的，听这些东西很容易变成教条主义。什么叫变成教条主义？我觉得这是我非常，我觉得这篇讲道很好，但是其实我个人认为，这篇讲道应该设置一个门票，你知道吗？我觉得这篇讲道本身应该设立一个界限。我觉得他应该去讲给在教会中有很多服侍的人听，以及在教会中因为有很多服侍，然后搞得界限不清楚。以及和自己家人的这个关系可能受到影响，这群人去听，我觉得如
牧
果，
师确实一开始也是说讲给这群人听的，好
哦
像，
是哦是了是了，对对，但是他又是一个开放的这个开放了一个这样的平台，跟谁都可以听，就在 YouTube 上，是谁都可以听，所以我会觉得，我会觉得这篇讲到可能针对这一群人可能是有果效的，但是针对另外一群人。就是我就想到了，就是我在我群体当中关怀的那些比我年轻的那些孩子，你知道吗？就是包括我还是初信的那个状态的时候，我很叛逆那个状态的时候，我可能在当时听了这一篇讲道以后呢，我可能会产生一些误会。什么样的误会呢？就是当我看到有人可能在越线去，在他们看来是关怀啊，可能在越界去。想要来处理一些，想要来关心我，想要来知道我的生命里发生什么的时候，我可能会觉得你的界限有点，你有点超过你的界限了。你看讲道理讲的嘛，那一圈两圈，一圈两圈的，你和你老婆的这个关系都没有处理好，或者你们俩之间都没有什么什么时间去一起喝茶呀，一起吃饭呀，你干嘛要来管我呢？ 我一直就是我在很叛逆的阶段的时候，我一直觉得我群体当中的牧者，我群体当中的领袖在多管闲事。所以我刚才总结了一下，这可能是我非常不同意这篇讲到的地方，可能是让我觉得不舒服的地方，因为他可能会误导人，他可能会误导一些人，我是这样觉得。
就是可能我没有在教会服侍过多的经历吧，所以我只能更多的是从生活的层面来想这些问题。我就突然想到有一点，我就觉得，就比如说当你遇到一个在外圈很外圈的人，急切需要你帮助的时候，而且你正好又可以有那个能力的时候，就是在那个当下，你是因着圣灵的感动去帮他呢，还是通过他讲到的界限去说哦，for example，like 我得必须回家了，或者咋了，就把这个事情就 give up。在这种就是很具体的时候，你要怎么去做这些抉择？这个就是需要，可能刚才葡萄开始讲的，就可能是要去思考怎样的爱人如爱己，或者说怎样的去用智慧的爱去处理这些事情，所以我才说他这个框架其实是好的，就是你有一个这个意识是好的，但是你不能把这个就是用在你所有的人际关系和每一个 individual 的互动上面，我觉得就是会影响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我有一个问题，我想问大家，就是其实我在听这边讲到的时候呢，我意识到一个很，我总觉得很熟悉。你在听这边讲到的时候，为什么？因为我感觉这个世界也这么说，你知道吗？就是我们从第二圈开始算，我们不说它第一圈，从第二圈开始算，这个世界有很多处理家庭关系的专家，有很多营销号，他也这么说。他说，你结婚之后，在家庭里边，你的妻子才是你应该最宝贝的那个，你的孩子不应该成为你最重要的，然后你的父母不可以过多的参与你对孩子的教育，就是这个世界也这么说。所以说，我觉得他的真正的重点，可能这边讲到这样看来，可能这样对比下来，我觉得这边讲到真正的重点，我认为我们可以去讨论，那么到底这边讲到有什么不一样？他把神放在第一位的时候，到底，我觉得是真正就是有那个 difference 的地方。我觉得就是他把神放在了第一圈。
对，随着我刚才问的这个问题还没说完，一轮神摆在第一位，没有第二位，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刚才有三位都发表了，其实这个问题是我针对刚才第一轮炸鸡的发言来问的，因为我发现说，如果我们真知道什么是把神放在我们的首位，那我们凡事都应该是问神，而不是我有一个既定的。已经想好的一个方案，对任何事、对任何关系、对任何人都是如此。包括刚才炸鸡说，我们不管有没有这个次序，其实我们心里都已经有了一个排序，只是那个序是乱的。现在他帮我们归正了，但是这个正是谁给的呢？它是人来的东西，是神说的，这样是正的吗？神其实没有这样说，神只说你要爱我，你要把我放在首位，其他的人就是，圣经也还说你要撇下父母呢，对吧？就是你怎么去判断这件事情是该撇下父母的时候呢？该撇下妻子的时候呢？该撇下教会同工的时候呢？该怎么样的时候呢？神从来都是要听他的话去做事情，包括宣教士，他们可能要离开自己的父母，甚至离开自己的孩子，去到另外一个国家去跟一群陌生人宣教。那这个时候，他如果有这个圈子，说：“哦，不行，我现
哈
在
哈，
配偶在第二圈，父母在第三圈，我这两个圈子都要好好守住，我第五圈的人才是那个人。”那我现在是不是因为这个优先次序我不去了呢？那可能他会说：“哦，不不不，你错怪了。这个意思是你要先把神放在第一位。”那他就自相矛盾了。把神放在第一位，你后面分那么多，必要性在哪里呢？我自己觉得他是矛盾的。就像飞鸟说的，我是很同意的。而且我觉得在圣经里面，其实有让我们不要自己去做任何的判断，就是不要想着是我们现在是生命的那个中心。我自己听下来，我觉得很不舒服的一点是。他在这里是完全想要帮助人解套，我很理解。包括刚才 Michael 说，在教会里服侍的人的那种疲倦、那种枯竭， 然后甚至在生活当中，因为家庭里有人越界，或者是他们没有很好界限感而造成的一些我们的身心灵的受创，这些都是客观事实。但是因为人有这个需求，想要把我的这些伤害可以拿走，我不要再受到这些伤害，我也不想要再去背上这些十字架。但其实在我看，就是背上十字架，就是有些时候是神给我们的，就是这个人放在我身边，他虽然跟我没有关系，但是神如果把这个人放在我身边，他一定是有理由。当然不是说我就是滥爱，他也提到滥爱这个词啊，就是好像我大发热心要去爱身边看到的每个人，不是这样的。这要求我们跟神有非常深度的亲密的关系，去辨别神真的此时此刻在我生命当中做什么，他在我身边放下了什么样子的事情和人让我要去做。这个其实是难的，我们宁愿花很多时间去考究界限怎么定，去研究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圈，但是我们其实很少愿意花功夫静下来跟神待在一起，跟我的这个第一位的人待在一起，然后去看后面是怎么样子去处理。然后我现在很想再听听炸鸡，因为炸鸡其实我觉得相信他是有过故事的人，然后包括他刚才在第一次也说到，就是说会吃亏嘛，就在关系当中会吃亏。我也很想聊聊这件事情，就是吃亏这件事情在基督徒来看其实有标答的，神让我们就是要吃亏的。那大家怎么看呢？就是我们是不是应该要不管什么场景我们都像牺牲自己的那种所谓大爱的一样的状态去给予人呢，然后以至于自己常常都是吃亏的那一方呢？这个大家是怎么看？因为这个对我们立界限很关键，因为这涉及到为什么我们要立界限，就是大家来聊一聊这个话题。
其实我就是这么聊下来，我觉得他这一篇道的内容里面其实包含了很多个方面，但是他把它揉在一起说了，他有一些东西其实不该把它揉在一起说，比如说我们刚刚聊到的，他分层其实他是在讲一个次序和地位的问题，然后在教会里面服侍的话，其实他又是在说另一层问题，他不应该把这个次序和这个就是爱心这两个问题杂揉在一起说，这两个问题分开说的话，其实是两个不同的 topic。然后，如果我们说到界限的话，其实我们更多的是在说一个次序的问题，因为你站在不同的地位，你就会有不同的角色，你要做不同的事情。
所以说，炸鸡认同界限是以人的不同、人的地位的不同来划分吗？
是次序的不同，就是在你因为你作为一个人有很多的身份，比如说你在教会里面，那你如果是一个会众的话，那你的上面有教会对吧，还有神，那教会在地上代表就是神，这就有这么一个次序。那你作为一个会众，你在教会里面该怎么做，你有这么一个界限，有这么一个次序。那你在家里面，你作为孩子，上面有父母，父母也是头的一个代表，那你在家里有这么一个次序，然后再回到自己的小家，你夫妻之间还有父母，这又是一个次序。就是因为你很多不同的身份，在不同的场景你有很多不同的次序，所以这样有不同的界限。
是，所以你刚才也说到，就是他把次序、服饰跟爱心混在一起了，所以你来看次序是必要的，而且次序会定下一个天然的界限在我们处理一些事情上面。
但是我觉得这跟就是服侍之间的爱心并不冲突。
你怎么回应他在讲道当中提到他是牧师，甚至原来是牧师的孩子，也见到很多的牧者因为要去忙自己教会的这些会众的事情而忽略了自己的家人，忽略了自己的孩子，这样的一个情况呢？他其实也是在讲这个次序，也是在讲服侍，你怎么看这件事情呢？
对，就是这里面有，我觉得有一个就是神的呼召的这么一个问题。比如说你有一些人神呼召你做全职的服侍，对吧？他呼召你做全职的服侍，那你就是全职的服侍。还有一些人，那你虽然成为牧师了，虽然你是在全职做这一件事情，但是你同时有很多别的就是选择。像我说的全职的牧师，你可以看到就是有一些 我们说的那个在，比如说中国初期的一些传教士，他们做选择做全职的传教士或者牧师的时候，他们是不嫁娶也不生孩子的，这是他们自己的一个护照一个选择，对吧？那放在现在的时代，你有一些牧师，你虽然是全职做了牧师，你还是有了家庭，有了孩子，那同样这也是一个角色放在你的面前，就是如果你没有平衡好这个几个角色之间的关系，我觉得神并不是说你成为牧师你就不能拥有别的身份了。同时，像我们一样，我们作为普通的人，虽然我们不是牧师，我们也有别的工作，或者我们生活中要处理别的事情，并不代表说我们为了工作就可以丢下家庭或者丢下孩子了。这
是，
是你在不同地方的一个身份，你有不同的责任，你哪一块没有做好，其实是你自己没有做好这一个平衡的。
所以说，其实炸鸡说的这个我是完全认同。但是你有发现，他分的这个完全没有办法解决这样的问题。他把次序跟界限混在一起说，我来举个例子吧，就是刚才炸鸡说的这种情况，一个牧师他首先有家庭了，然后呢，他又是神全职护照的一个仆人，他要去服侍众人，对吧？那可能今天在教会当中有一个人灵里非常软弱，甚至是可能陷入了一个极度的黑暗当中，甚至犯罪当中，很需要牧师去跟他开导，或者是跟他一起祷告。那这个时候，妻子觉得时间很晚了，你也累了，在家里吧，我想要你陪陪我。这个时候的界限，如果按照他的第一、第二圈、第三圈来说，我觉得是完全不可操作的。我觉得界限在哪里呢？在于说，他得分清楚这件事情是不是神要他去做的，这件事情是在祷告过后知道说现在我必须要去，我心里有圣灵的催逼去做，而不是简单的说我现在应该先听妻子的，妻子也需要我。那个人是第四圈的人，就是我觉得他这个圈的划分其实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呀，
对，
对吧？
是没错的，而且我们讲的这种情况就是它是有次数的，它不是一个持续性的过程。你在持续的过程当中，你可能会有次数的，就是有 exception，但你不应该把它成为一种常态。比如说你30岁结婚，你31岁有了孩子，那你再到50岁，你这20年的过程当中，你可能会不断的会有一次两次，一次两次，可能需要牺牲一下孩子或者牺牲一下家庭，但你不可能说把这个20年这一段时间全部都是大部分的来忽略家庭或者是孩子，这样的话你就是没有做好这样一个平衡。不是说你不可以有 exception，但是你不能把它作为一个就是常态而去长时间的忽略了你另外作为丈夫或者作为父亲的这么一个职责。
我是这么看，我们讲的这些都还是在以人的眼光在看。我觉得如果把这个主权交给神的话，神也不会让他的仆人是这样
对，
子的去
是，
生活在这个地上，
对。
他也不可能次次都说你要放下你的家庭要去，因为神也是知道我们的限度在哪里，我们的健康需要一个稳定的家庭也是需要这样子一份休安息的，所以神也不可能这样给我们
对，没
去安
错。
排，所以其实不是我们要决定，我决定了这样这样做，我要定一个次数，然后过了这个次数我就不健康了，一定不是出于我要去定这个，而是我相信我的生命在神的主权，神是爱我最了解我最为我好的那一个。那我每一次都去向他求，向他求问说，我现在面临这两个选择，冲突的选择，我应该怎么去选？这个可能是比较完整的吧。
对，其实我觉得这里可以再说起来，他说的那个在教会里面跟姊妹服侍的这一个问题，那个情况就是神完全没有给他这么一个服侍的负担，
对。
但是他自己就是因为他里面肉体的感觉，他选择了这个，而去忽略了神另外给他的身份或者职责。
是，他有提到，因为跟这些同工在一起很有成就感，很有满足感，会让他觉得自己的地位很被尊崇，反而比在家里跟妻子相处要更让他愉快。那其实这些东西都不是出自神，其实是出于我们刚才炸弟说用肉体这个字嘛。那我觉得是 make sense 的。所以说，其实 我想要在下半段重点不再讨论他这个讲到的内容，而是我们真的回到这个核心的主题。那界限究竟应该怎么定？既然我们也从来没有否认界限应该是重要的，那界限到底应该用什么为依据来定？定界限的标准是什么？